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是上课的时间了，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学习。我就是郑子民。您现在学习的科目是异端与极端。在上两课里啊，我们已经谈过了异端和极端的定义和一些特征。弟兄姊妹，你能不能马上列出他们的特征来呢？没错了，异端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自称为信仰最纯正，唯我独尊的姿态很强。第二方面呢，异端认为他们领袖的言论才是最高的权威，也因此引致他们不接受正统基督教的信仰，这是第三个特征。第四，他们在圣经以外加添了好些新道理来迷惑人心。第五，有些异端强调末世的来临，并且自以为他们才了解末世的奥秘。最后第六，一般异端都与外界隔离，怕他们的信徒与外界交往的时候受到外人的影响而离开他们的异端教会。中国的情况而言，异端的出现是因为有人曲解了圣经，还利用宗教来满足个人的私欲，再加上好些信徒的信仰根基不深，让异端可以兴起来。不过请不要把异端和极端混淆了，有一些极端的教会可能是太强调了属灵的经验，把一些经历和经验绝对化了，成为了律法规条，以致信仰上较为偏激，在基本的真理上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异端和极端有些时候很相似的，很难分辨。到底异端与极端的分别在哪里呢？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异端不以基督的救赎为得救的凭据，对神的认识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而极端呢，他们仍然相信要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别无其他的救法，对神的认识也正确，但是太过强调某一部分的真理，而忽略了福音的全面性，就走到了极端去了。我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温习异端和极端的特征，因为分辨异端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异端，很容易就被错误的信仰引诱离开了真理了。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来分辨异端。好了，现在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课题。我们要从教会历史当中吸取教训。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异端的，也曾经发生过教会分裂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事件获取教训，也反省一下自己现在的处境。从教会建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了，这么长的历史里发生过很多的事情。不过由于课堂的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够挑几个例子来讲。首先我们来看看初期教会的时期。早期的教会同时面临着内忧外患，外患就是当时的罗马政府，他们为了害怕信徒人数太多会对他们造成政治上的威胁，所以有计划的迫害基督徒。而内忧就是教会内部出现异端了。不过内忧和外患相比之下，政治势力只能够消灭教会的建筑物，杀死信徒，却不能够夺去了信徒的救恩。可是异端就不同了，真理如果变了质，被人增加或者是减少了，都不再是真理了，不能够建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叫人承受神的救恩，所以维护真理就成为当时信徒最重要的任务了。教会不怕外在的环境逼迫，怕的是异端邪说继续的迷惑人心。新约圣经中也提及到初期教会受到异端的影响， 当时的一些异端，他们对神的认识有很大的错误，尤其是在基督论和救恩论的问题上最大。比方说，有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是使徒时代对教会影响最大的异端。这种主义的思想也很复杂。诺斯底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知识的意思。他们用二元论的观念来分析宇宙事物。那什么是二元论呢？就是把宇宙分成为两个世界，灵性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他们强调灵性的世界才是美善的，是人生归宿的最高境界，物质世界是完全邪恶的。人如何能够得救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错误的救恩观吧。他们说啊，如果人要脱离这个败坏物质世界的束缚，就要得到某种特殊的知识，这个知识呢是由神灵赐予某些人的，得到了这种特殊的知识以后，就能够从物质世界中得到解脱，否则呢人就不能从邪恶的世界当中得到释放。由于他们看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所以带有禁欲主义的色彩。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哥林多书信里边啊，保罗曾经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谈过关乎应否嫁娶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以为婚嫁是属世的事情，是邪恶的，所以保罗要把真理嫁到信徒，免得他们受异端的迷惑。诺斯底主义否定基督的救赎，他们对神的认识又有什么错误呢？他们认为耶和华是残忍的，会嫉妒的神，不是宇宙中至高的主宰，否定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至于耶稣基督，他们荒谬地说耶稣只是一个人，但是有天上的灵体降下伏在他身上。他们否定耶稣的神性，甚至有些诺斯底主义说啊，耶稣是一个幻影，不是真实的人。诺斯底主义影响基督教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虽然当时保罗、彼得这些使徒都写书信教导信徒真理，但是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的被制定出来，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要学习真理、分辨异端，实在是非常困难。有关诺斯底的参考经文有《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约翰一书》四章二到三节。我再重复一遍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还有《约翰一书》四章二到三节。请您听完课以后可以看一看这些经文，了解一下诺斯底主义。教会的领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精力，认真的研究讨论思想有关基督的位格、属性等等的神学题目，因为初期教会对基督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有些人虽然很有热心，对信仰认真，但是错误的理解圣经，所以造成了异端的出现。今天我们能够对基督、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不能不感谢这些领袖教父们长期努力研究真理。初期教会为了对抗异端，教会便制定了一份较为简单的信仰告白，供信徒们念诵，好让他们能够把握基要的真理，清楚知道基督教信仰的真意。这就是著名的使徒信经。关于这份使徒信经的内容，我会在日后谈论到基要信仰的时候再跟弟兄姊妹详细的讲解。我也会在讲义当中把使徒信经的内容列出来，您可以向我索取这份讲义。好，我们讲第二个时期了，是国教时期。在主后312年，罗马君王康士坦丁在打仗的时候做过一个奇怪的梦，使得他相信呢是基督教的神帮助他得胜的，所以他对基督教有好感。从此以后呢，教会就不再受到逼迫，反而得到特别的优待，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他之所以相信基督，主要是因为他希望借着一个统一的信仰，让自己的政治权力可以巩固，并不是真心的相信。关于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我没有太多时间来讨论。不过呢，在这段教会被政府保护的期间，教会不再需要面对逼迫了，转而集中研究神学。在神学上的争议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关乎教义的问题。比方说啊，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等等。由于异端仍然不断的出现，教会要研究圣经，确立正确的教义，帮助信徒应付异端。在这个时期的教会，为了驳斥异端，总会引用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和话语。但是当时有许多基督徒的著作流传，因此必须确定哪些是真正出于神的启示，分辨哪些使徒的书信具有权威。于是到了公元397年，在迦太基会议里边，圣经的正典就被确定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的正典是教导基督信仰的唯一的根据。圣经的正典是教导基督信仰的唯一的根据。圣经是基督信仰的唯一的根据。正典制定之后，基督徒就可以从圣经当中学习基督的真理，分辨异端。关于圣经的正典是如何确定的，它的可信性、权威性的问题，我会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为您讲解，跟您交代。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异端和极端也是不少的，比方说捏斯多流，相信你在学习宣教布道史的时候也曾经学习过捏斯多流主义，反对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特别贬低了主耶稣的人性一面。后来捏斯多流派还把他们的道理传到中国去，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景教。另外还有亚流主义，强调说耶稣基督是半神半人的一位神人，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说基督是完全的神，与天父上帝一样，就产生了两位的神，令基督教堕入了多神的异教信仰里。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基督就不能够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人都是有罪的，怎么能够救自己呢？唯有神自己才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不少的异端，他们的问题都与基督耶稣的属性有关呢？而且对基督的争论也特别多，因为基督的工作是关乎人类的得救永生的问题，是我们信仰里最为重要的课题。基督是我们得到神救恩的唯一的桥梁，凡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错误，凡是否定耶稣的救赎和将来的审判，这些信仰都是叫人沉沦的。不过呢，在国教时期的异端和极端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由于啊，当时政治介入了宗教，所以也有它的危险性，因为合法国家承认的教会可以得到利益的保障，使得异端和极端的处理变得更复杂了。一个人可能为了利益选择站在正统教会哪一边，而不是基于信仰真理的缘故。比方说啊，当时有一个派别叫做多纳图派，他们虽然在教义上的主张比较狭窄，强调教会要绝对圣洁，排斥一些有问题或者是毛病的教会，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可是并没有严重到危害社会安全或者是令人失去救恩那么严重的地步。但是这些与正统大公教会有分别的信仰都受到了排斥。据一些历史的记载，由于当时国家为了维护教会的统一，甚至逼迫多纳图派的信徒，这就导致了教会权力越来越大，而教皇的势力对皇帝也有威胁了。在历史里头，异端的问题可以说是错综复杂，除了违背真理之外，还牵扯到了权力排除异己的问题。 刚才我们谈过了初期教会和国教时期所出现过的异端，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古教会时期的情况吧。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中古时期。在这段时期是非常长的，在主后590年开始，一直到1517年左右，大概是从第六世纪延伸到16世纪。中古时期也可以称为教皇时期，因为教皇的势力兴起，成为教会里最有权力的人。也有人称这个历史称为黑暗时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期教会里很多神职的人员过着非常昏庸腐败的生活，令教会变了质。在这个期间，教皇的权力极大，对教会的影响非常深远。谁是教皇呢？教皇制度又是什么制度呢？与异端有什么关系呢？我要解释一下，刚才我提过了啊，由于罗马君王康斯坦丁把基督教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当中的神职人员的地位也被提升了，得到了很多优厚的待遇，而各个地区的主教他们的地位却不及罗马的主教那么高，因为在罗马帝国当中没有一座城可以跟罗马城相比，加上罗马主教与皇族有亲密的关系，所以罗马的主教就比其他地方的主教更有权力。加上各种因素啊，渐渐罗马的主教就成为了教皇，全国所有的教会的主教都受到教皇的统管，教皇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渐渐的就演变成为教皇的制度了。由于教皇的权力很大，很多异端的活动甚难进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古世纪，教会和教皇拥有无上的权威，凡被定为异端或者是行巫术的巫师都会被处死，被定性为异端的教徒都难逃一死。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基督徒也赞成杀人，基督徒有权要求异端信徒被处决吗？可是在那个时候，教皇的教会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开始谈一下宗教改革的时期。在16世纪初的德国，罗马教廷对德国教会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决定德国教会交纳多少的税给教廷，神职人员的位置可以用金钱买卖，而且这些教士享有很多的福利和特权，甚至教会向人发售赎罪券，还扬言只要花钱买了赎罪券，人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了。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教会腐化的问题，马丁路德就起来要进行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是神学的博士，又是神父，他在威登堡大学教圣经，在他读书的期间，他对人的罪性和神的救恩有很深的经历，也领悟到了罪得赦免完全是因为基督的舍己，不是靠人的行为来赚取救恩。所以当有人在德国境内用荒谬的理由来宣传赎罪票的好处，怂恿信徒购买的时候，他就强烈的反对赎罪券。马丁路德他原以为卖赎罪券的只是某些教士或者是职员所犯的错误，他的目的是在反对这些人，并没有意思反对教皇和整个的教廷。谁知道马丁路德所发表的95条反对卖赎罪券的条文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和反对，他的言论无疑破坏了好些主教发财的机会。马丁路德还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评教会和卖赎罪券的问题，那些大主教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向罗马教廷控告马丁路德是异端，他们强调自己的主教身份是教皇指派的，如果反对卖赎罪票就是反对教皇。当时教会的内部问题非常的复杂，牵扯到很多利益的分配， 教皇一来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二来也不能够为了马丁路德就得罪他周围的许多有权势有地位的神职人员，所以最终马丁路德主张并没有被接纳。在公元1520年，教皇更签署了革除马丁路德教会教籍的谕令。教皇谕令中的第41点更斥责马丁路德的教导为异端、邪说、诽谤和拦阻教会的信仰，不少人更想杀害马丁路德呢。后来马丁路德的教导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更正教会在欧洲不断的发展，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教会腐败，失去了做盐做光的功用，也会同样失去了分辨异端的能力。马丁路德反对教皇的权力，他从圣经的教训当中得知，基督徒是因信称义，世上一切最高的权柄和权力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都是以圣经为依归，但是他按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信徒，却被罗马教皇批评为异端，实在是教会历史里头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啊。好了，谈过了历史当中四个时期里异端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近代兴起的异端吧。近代兴起的异端实在很多，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我不能够详细的跟你讨论，在以下的时间呢，我就会为你介绍摩门教，又称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是由美国人约瑟·史密于1830年所创立的，当时正值是19世纪初美国教会的第二次复兴。虽然教会很兴旺，但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却存在了很多的纷争，比方说有些教会为了预定论的问题吵个不休，有些教会在争取信徒，希望有更多的信徒参加他们的教会，排斥其他的教会。虽然约瑟·史密跟家人一同加入了长老会，但是他总是弄不清楚究竟谁对谁错，他开始对教派之间的纷争感到困扰和反感。在1820年，他自称在异象中看到了圣父圣子的显现，告诉他没有一个教派是对的，所以约瑟·史密就离开了基督教会，另外创立了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我在第二节讲到异端的成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有些西方异端的兴起是因为有些人不满意基督教内部的问题，要分出来另立教会。摩门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建立起来的。摩门教会的教义很多元化，也很复杂，我没有时间详细的把它全部都给讲给你听，但是呢，它里边最大的问题就是否定基督耶稣的救恩。他们强调人的潜能和自由，认为人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救恩。他们得救的观念跟我们的救恩观有很大的分别。他们认为人只要不断的努力，有好的生活表现和见证，将来就可以与神一样有神的属性。换句话说，每个人也可以提升成为神，与神同等。所以他们非常委身的要传他们的福音，希望自己可以升格成为神。这样的道理很鲜明是异端的道理，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摩门教还接受在圣经以外其他的经典，比如说是摩门经、无价珍珠等等，他们在圣经以外又接受其他的书籍为信仰的权威，这是异端中的其中一个特征。除了摩门教之外，在近年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会，又称为守望台的异端，还有很多很多的异端。至于目前在中国国内流行的异端，我会留在个案分析的时候再跟弟兄姊妹讲解。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温习一下今天的内容。在教会历史的2000年里头啊， 不断的有异端出现，初期教会就有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受到了迷惑，教父们为了教导真理和分辨异端，就制定了简单的使徒信经，帮助教会，就是初期的教会的信徒来学习真理。第二个时期是国教时期，康斯坦丁王把基督教定为了国教，信徒们就不再用面对逼迫了，可以专心来研究真理，而圣经的正典也在主后的397年正式的制定了，可以帮助信徒明白真理，分辨异端。在中古时期，由于教皇的权力过大，教会内部腐败，往往对异端信徒就加以迫害。而到了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反对教会里对赎罪券的错误教导，教皇竟判断他是传异端，实在是教会历史的悲剧。如果教会腐败，就会失去了分辨异端的能力了。后期的异端有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我们可以看历史历代都有异端影响教会，撒旦对人的迷惑从来没有停止过。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小心警醒啊。好了，现在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课堂结束之前，我要提醒您一下，我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就是异端与极端的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您的来信就请寄到本电台所播放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如果您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困难或者什么疑问，也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